南无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不得金刚那罗延伸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26愿，菩萨得金刚身愿。在25愿提到，极乐世界的菩萨都能具有着像佛那样的智慧啊，演说一切智，这就表明国中菩萨具有口业和意业的殊胜功德。那这一愿所发的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的身业。国中菩萨得金刚身愿，就是能得到像佛菩萨那样甚妙的身体。好，那看这个金刚，金刚一般是指金属当中最刚力的。好，那金刚就是谈这个体性坚固。那罗延它是一个天上力士的那种名称。这个用那罗延呢取这个力量的广大。那这个金刚那罗延的身体就是如来之身。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就是他是非常坚固的，像金刚那样的那个肢节环环相扣，就钩锁相连啊。犹如金刚铿能有声，非常坚固，不可破坏。这是表明一个菩萨具有大誓愿力，坚固勇猛，所以他的身体他的力量也是像金刚那样的坚固，就称为那罗延力。那金刚两个字我们都很熟悉，一般是把它比喻为十相般若十相般若的空性代表它的坚固的体性那十相般若的作用就是它的锐利，能破一切烦恼，不为其他的所破坏。好，那我们对比现在自己的涅槃身，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呀。到极乐世界，身体马上会有一个本质上的转变，是金刚那罗延的身体。 那血路之躯有各种病菌呢，容易生病呢，四大不调，有一大不调就会生101种病，所以我们有这个身必然会有病苦。这个身又是生灭法的一个现象，就必然会有衰老啊，必然就有死亡。那这个金刚那罗延的身体，他就不会有84000护从了，他也是坚固不坏的身体，就不会衰老了，也不会死亡了。所以这个就跟前面第21愿啊，各得32愿遥相对应。前面讲有32，这是从相上来说，具有像佛那样的相好。那这个26是从身体的体性上来说，是坚固金刚不坏的身体。那有一些佛和大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他留下的也有这个金刚那罗延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比如《诗事奇古略》记载一个这样的事情，就是谈观世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种种的应化啊，是在唐代元和12，观世音菩萨就化导陕西的一带的众生。那这个故事可能是大家都很了解了啊，就观世音菩萨化成一个美女的样子，哎，那美女就有很多要追求她的人了，求婚呢。当时跟着她求婚的有20多人，这个美女就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不可能配你们这么多人嘛。他这样啊，我也不可能选择，你们就比试吧。说有一部经《普明品》，你们谁能一个晚上把它背下来，我就跟谁结婚。哇，那这20多年轻人很有干劲呢，背呀！啊，第二天来考试。有一半的人数背过了，那背过呢，说还有10多啊，那也不行呢，那你们就背金刚经吧，就让他背金刚经，要长一点啊。那这些人那就背了一晚上，第二天过来考试，有4人背诵的。那这个美女说，你4人那也不行呢，好，我有一部，还有一部经呢，法华经啊，给你们3天的时间，看看3天时间能谁能背过去。好，那这个4人啊，调动一切潜能呢，记忆力啊，那可能比我们背净土五经得30000还有干劲呢啊！3天之后来考试，只有一个姓马的，有时候叫马郎、马氏，他一个人背过了，那中了状元了。那这个美女说：“你就准备迎亲结婚吧，啊。”这个马郎很高兴啊，做了充分的准备，把这个美女迎到家里。那时候外面还是大白酒席，这个美女就说，我身体有点不舒服，你先出去一下 那个等到客人散了，这个马郎进来，这个美女在床上死了，而且很快腐烂，那不是空欢喜一场吗？那没有办法，就埋葬了。而埋葬之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老和尚过来了，啊，叫壮西呀、这个拿着锡杖过来，说要寻找那个美女的坟墓，让他带过去。这个马郎还有其他的人啊，就带到那个坟墓边，就开始挖开。这一挖开，这个尸体的这个肉什么的都没有，只剩了一个骨架。这个骨架叫黄金锁之骨，像黄金一样的环环相扣的一个骨架。所以这个老和尚就跟众人所说啊，这是观世音菩萨怜悯汝等孽障重啊，所以方便啊现现美女来度化你们了，你们要善思为之啊，不要再堕在爱欲轮回苦海里面了。说完这个，这个老和尚用锡杖拿起那个黄金锁子骨，还坑人坑然作响啊，飞空而去啊。所以这个故事就脍炙人口的传下来了。哎，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作为一个圣人的应化，他的骨架子就有金刚那罗延的那种状态。好，那我们这些业地凡夫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能够有金刚那罗延的身体，这一下子就是一个孽障深重的污秽的充满各种病毒的身体到极乐世界，就金刚身了，如来身了，永不生病了，永不衰老了，那这个便宜可真的大了。阿弥陀佛，复念他方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也是不可思议的。好，请看下面。是我得佛国中天人一切万物言尽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乃至歹德天眼有能明了辨其明数者，不取正觉。好，这一愿是万物悉皆殊特愿。法藏菩萨这样发愿，是我未来成佛的时候，国中天人啊，国中天人就是正报的有情众生。前面几个愿都谈到这些天人具有佛的三十二相，具有金刚那罗延身体啊，他们内在的功德外貌都很深厚。那这一愿就主要侧重在这些往生者所居住的环境。那所居住环境一切万物，一切万物就是指极乐世界的五层的境界，色身 香味足。那从物质形态来看，它的构件都是七宝的。十方世界所有珍宝的精华都集中在极乐世界。那这个用珍宝所作为构建所显现的一切的万物，树木花卉呀、宝网啊、楼阁啊，哎，它们都是严净光丽。严就是庄严，净就是清净，这是指它的体性而言。光丽就是这些万物都能放光，而且是内外明洁，非常的就清净到极点呢。你比如它的地面是各种珍宝，它的地下也是七宝的金床在支撑着这个地面。那由于它的珍宝很透亮，所以直接就能看到下面的金床啊，八角八刃。那这个金床又有无量的珍宝和神，每一个珍宝都能放光，每一个光都有不同的颜色，那就看过去像百千万亿的太阳的那个至圣的光。所以极乐世界全体都是光明的世界，无论是正报的天人还是依报的万物，它都放光。所以极乐世界是不需要日月星三光的，更不需要物质上的这些发电呢，这些它自然就有光，这就光。好，那这些光呢，显现的形态非常的华丽、美丽。这些光它可以变现的，它可以变现各种形态。这些光如果在空中，在空中就好像放焰火一样，可以组成各种不同的图案啊。这些光也能显现各种光柱、各种光台啊，非常的华丽啊。好，再看它的形式，形式从它的形状来看，它的大小长短，这是它的形，或者这个形是圆形的、方形的、椭圆形的啊，它有各种形状啊。色是指它的颜色啊，青黄赤白紫等等的颜色。那这个颜色就不是我们所谈的七种颜色了，它是有无量种颜色啊。哎，那这些形状和颜色殊特，就是殊胜奇特，不是我们世间所能见闻的啊。那这个形状的这种不同的形状，各种符号，那可能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你看这个世间就是那个麦田图案呢，在这个这世间，这个也是一个神秘现象呢，在一大片的麦地里面，哎，被一种不知道什么力量搞成那个巨大的图案。那这图案的那个都很有对称性，很审美，但是代表什么现在很多人也研究不出来啊。那就有一种观点，这是不是人力所能为，就是外星人所留下的。 但外星人他为什么会留下这些图案？而这些图案我们很难解读。哎，但你猛地看，很奇特，很审美，有种莫名其妙的奇妙的感觉。你想，这个世间留下的麦田里的图案，它的形状都是比较的跟我们不一样，更何况西方极乐世界由清净心所显现的那种形状、那种颜色，那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好，那极乐世界的各种万物啊，它从宏观来说有很高大的楼阁，楼阁有地面的，有虚空的，也有非常高大的树木啊，它可以从宏观层面，还有布满虚空的各种宝网，还有虚空当中的各种乐器啊，以及虚空当中飞翔的各种百鸟。那这些鸟就被啊，这个孔雀、鹰、白鹤、孔雀、鹦鹉、嘉年平杰、共鸣之鸟，它们这些鸟都是非常奇异的那种光和色，它这个一飞呢，就是一个非常奇异的景观。啊，那这些物，这些构建的物，实际上它就是珍宝。它从细微来看是穷微极妙，穷是穷尽，微就是非常的微细呀，就是在非常微细的那地方都充满着殊胜奇特的形和色各种图案。也就意味着极乐世界无论是大的物还是小的物，乃至于像那个微尘般的那个物，都是表现阿弥陀佛的清净心的，都是法界的一种特点。所以这个穷微极妙啊，极就是到达极点的那种妙，就是妙不可言了，不可思议了。所以谈穷微极妙，你只能说这种物它是从实相里面显现出来的，实相你没有办法穷尽它，于是它的这个物的这种形态、审美、功能、作用，一切都是没有办法去描述的。这是，那这些无能称量啊，没有办法去称说去思量。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去理解，极乐世界所有的万物都是由阿弥陀佛的愿心所流现出来的。那这个愿心也是实相的心，也是自信清净心，也是一真法界的心。那这样的心所显现的物，就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了。那就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诸法实相。如果要究竟明了称说这个不可思议的万物的圣妙，唯有佛的水平才能说得出来。啊，那其诸众生，其诸众生包括凡夫，包括圣人，通大小乘凡圣，这些圣凡乃至于他得到了天眼通，那得天眼通的人也有外道啊，阿斯陀仙他也能得五种神通，五种神通就有天眼通啊，那这个六种神通就阿罗汉具有，那到了菩萨位以至等觉菩萨位也有天眼通， 他的天眼的面就更广。好，所以乃至歹的天眼，这就指一切无论是外道二乘乃至于大乘的上至等觉菩萨，这些所获得的程度不同的天眼通，都没有办法去明了，就是明明白白的了达辩说极乐世界万物的明，明就是名称，量就是它的数量，就是说明极乐世界的这种森罗万象的景物非常的繁多。那这个多又跟一又辩证统一了，它是世事无碍的境界，一多相即，广略相入。那现在是谈它的相状是森罗万象，极为的丰富，没有办法去限量，所以常常是表达叫做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第一义谛是从他的那个圆融的心性上来说，妙境界上是从由体起用的相和用来说。那通过这一段，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极乐世界是整个法界当中高度审美的一个地方，而且这种审美的无论是它的图案、它的颜色、它的表达形式它的那种全方位的庄严，都不是去运作出来的，都不是思考出来的，这都是无作妙用我们在这个世间想得一点审美的东西，我们就得要去设计呀、思维呀想很多的这个思考很多那我们无论主庭还是净土院，我们也在做一些园林呢、布局呀。那开这个会呀，我常常开设计会呀，那都是很费脑筋的，有时候叫伤脑筋呢。伤脑筋伤到什么地步？我有时候是，我一打佛七，前几天就是头痛的，头痛几天之后，慢慢子可能佛号又把这个伤脑筋给它修复了下来，就不怎么痛了。就是我们还不能称心而起，那阿弥陀佛这种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奇妙，他是把这个审美的法则完全的彰显出来，是一个法界的缘起，是一个无着妙用，是他无漏的万德的呈现，他的一花一物乃至一个微尘，全体都彰显着法界的那种特质那这个以后我们会在讨论依报庄严会详细的说它的五层的境界如何表达的它的颜色，它你见闻觉知的一些感受，它的一些香味，它风吹过来的一些利益他的那个珍宝可以做衣服，你穿到身体上的觉受，那完全跟我们这个世间不一样所以透过这些万物，我们实际上消微自信，就像慧能祖师开悟的时候心花怒放说的几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质具足。 所以我们讨论四十八大愿啊，这个万物悉皆殊特愿，实践消贵自性，这些极乐世界的严净庄严的万物，也是我等众生自性本具的。透过这个万物来体会我们的心性，那阿弥陀佛把这种心性上的庄严的万物全都在果上证到了，他就穷微极妙。那你想象，随便说一个东西，比如莲花，极乐世界的莲花呀，它有84000叶呀，每个叶子又有84000个经脉，那个经脉就像天人的图画，每一个经脉又能放84000光，每一束光又能显现84000的诸佛，它的依报可以显现正报，正报可以显现依报。那这个一个莲花，一朵莲花就是全体的法界，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啊！就等于这个大海当中的一滴水，就含摄着全体的大海的信息。这个百草丸，你吃一个药丸，尝到了所有的药草的信息精华。好，这个以后在这个每一院后面都有成就文，哎，有详细的介绍。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菩萨乃至少功德者，不能知见其道场数无量光色高400万里者，不取正觉。好，你看，从27愿的万物悉皆殊特愿，到了28愿菩萨道数普见愿，在所有万物当中挑出的一个最圣妙的一物，就是菩提树，又叫道场树。好，法藏菩萨这样表达：是我未来成佛的时候，他方世界往生到我刹土的菩萨乃至少功德者，好，这里要注意，乃至从多功德渐渐的到少功德，那多功德就属于破无明的法身大事，有至少是证得无生法忍以上的菩萨。那如果从原教来说，至少是说以三贤十圣的范围，原教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到十地，这就属于多功德，因为他破无明就证到跟佛同样的那个法性，只不过是程度浅一点，但是他证的那个法性跟佛所证的同体无二，就是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性。好，那这个少功德呢，就属于原教初住之下的，属于实性位的菩萨。那实性位又分内凡外凡啊，所以少功德就是没有得无生法忍的菩萨。那没有得无生法忍的菩萨是见不到那个报身佛所成佛的那个菩提树的， 然后法藏菩萨加持这些没有得法忍的少功德的菩萨，也能够知见道场树。这个知见就是他的见闻觉知啊，就是六根呢、啊、知他是用了一个这个意根方面表达，他的意根能够了知，见是用一个眼睛都来表达，他目睹亲眼亲见，所以这个用知见实际上代表着六根他都能全体的了知这个阿弥陀佛的成道的道场树菩提树。这棵菩提树它的一切的光明一切颜色都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无量的，所以叫无量光色啊。这棵菩提树有多高呢？有400万里这么高啊。400万里它的树根就有5000由旬呢，5000由旬是20万里，它的这个树的枝叶也能够覆盖到20万里。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就不成佛。那菩提树它具有很强的宗教精神的象征意义啊，每尊佛成道都在一棵道场树成道。释迦牟尼佛在菩提迦叶，他成道的那棵树叫毗波罗树。看这棵树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沧桑的。现在的菩提迦叶那棵菩提树已经不是释迦牟尼佛当年的那个毗波罗树了，也是有许多的不信佛的恶王啊，外道啊，常常会破坏摧毁啊。那这棵树是从斯里兰卡当时阿育王的一个女儿出家之后，带着这个菩提树的一个种子到斯里兰卡，他在那里这棵树菩提树就原来引过去的菩提树在那里长得很茂盛，以后当这个菩提迦叶菩提树没有，再从那边再移植过来的，是这么一个经历。所以移植过来现在也大概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啊。那你看这个菩提迦叶，他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都有记载，以后经过那个气候生态的这个演变呢，菩提迦叶都埋在地下了，好像在这地球上消失了。那是发现还是英国的考古学家，他根据《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所以这个现在你到菩提迦叶看，都是觉得那个现在的地面很高，它原来的就比较低，但毕竟给它挖出来了，挖出来还有塔，那棵树呢，那成了一个圣树了啊。所以你到菩提迦叶去，那边的氛围非常的吉祥啊，各个国家的比丘信众都在那里用种种语言读自己的佛经啊，还有很多三步一拜的在那打坐的啊，特别是还有 一些藏传佛教比丘啊，他们拿个木板啊，大拜，每天朝着那个菩提树大拜啊。我十多年前啊，跟新加坡的一批比丘和居士去啊，进去感觉那个氛围确实很好，有点不忍去的感觉，就想在那里过一夜。但实际上人家是要清场的啊，他那个氛围能够，所以宗教氛围这种人的那种对佛的那种崇敬心理，这种崇敬心理所念出的经典，所做的一切行为，它有很强的施受力。好，你看我释迦牟尼佛在这秽土所示现的那个菩提树，而且尚且经过摧残再移植过来的，都有那种吉祥的氛围，那种加持力，更何况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那个十宝庄严图所呈现的菩提树，它无论从审美上来说无限的庄严清净，它尤其是能够帮助这些往生者啊修行道业啊。好，那后面会谈到阿弥陀佛的菩提树，它是由无量的珍宝合成的啊，又有宝网啊，那个所有的珍宝都能放光啊，每一个珍宝又有它相应的颜色啊，那就是百千万亿的光色。好，那这个往生者他见闻觉知六根接触这个菩提树，都是在帮助他修行。眼见到菩提树的颜色，那这个颜色里面各种光各种色，而且它有这个根茎枝条花叶果，你看它的光，它的花都是旋转的，从那个旋转的就显现了一个果实，那个果实又能放光，那个果实放光又能够变化成种种的宝盖，那由这个宝盖又呈现他方世界的所有的景物，那也是你眼见这个菩提树的光色，它种种的变化都是美不胜收啊。那它的耳根，这个树可以发出美妙的音声啊，它有鳞朵，有宝网，还有各种树上的鸟发出的那种美妙的音声，那这些音声都在讲经说法啊，所以你耳听这个菩提树发出的哀雅的美妙的法音啊，那看鼻根，它能够嗅这个香，那其那个菩提树是无量珍宝合成的，每个珍宝又有百千万亿种的宝香在里面，所以这个树非常具有香味啊，它有叶子，叶子有叶子的香，花有花的香，果有果的香啊，全体都是浓郁的香味，你鼻闻这个宝香啊，那个菩提树能够长出果实啊，哎，口里尝着这个果的味道，那非常的甘美甘甜。好，再就是身体能够接触这个菩提树的光啊，身接触树光，然后你的意念再去思念这个菩提树，阿弥陀佛成就菩提的功德。好， 这六根都可以系缘这个菩提树，或者说这棵菩提树的功德全面的加持往生者，往生的菩萨的六根。那当下这个六根清净了，当下就能得三种法忍了啊，就能够得音响忍啊。你听到这个音声，你能知道音声的本质的空性。哎，这个耳闻声呢，那正好修耳根圆通啊，反闻闻自性呢，圆通常的自性你切入了，这叫你能够得音响忍、柔顺忍。你当下这个心呢，就能够随顺法性，非常的柔软啊，乃至无生法忍，你能够切证到不生不灭的那个自性、那个法性，你慧心仍可在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上，无生法忍。这就是阿弥陀佛以菩提树来饶益往生菩萨大诸佛事，令众生能够得大的利益的圣妙功德。你说为什么到达极乐世界能快速成佛？你想想，你又不干其他的，每天就在菩提树上做这种啊，眼见色啊，闻声鼻受香，乃至意念功德，你就是菩萨大士了，就能破无明得无生法忍了啊。乃至于他不仅三种人，可能十种人完整都能得到啊，如幻影如影人啊，都能得到。好，请看下面。是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风诵持说，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这是第二十九，受经普得智辩愿。这一愿是帮助往生者开发智慧辩才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总是希望自己开点智慧，看看这一愿所传达的启示，我们开发智慧从哪下手啊？法藏菩萨这样发愿，是我未来成佛的时候，我国中的菩萨若就是极乐世界的修行方法顺应往生者的根基有多种方法，这里就谈到开发智慧得辩才，从读诵经典开始。好，若就是这是不定持，哎，他准备从这里下手的话，那这就有这个加持力。受读经法，什么是受？受是信受。读，你批读啊，看文为读。经法，经是佛经口所宣，称为经，有时候叫契经。那这个佛所说的经，具有法的内涵。这个法就是讲这个佛所说的经，自然的具有法义。这法一般是讲观摄常法，有四个意思。观就是它像一个线呢，能够把那个 这个义理给它贯穿在一起，就好像一根线把各种花贯成一个花蔓一样的，这是贯。啊，奢，这个能够奢侈一些这个教化的众生。这个常是表明它有超越时间的永恒的真理，古今不变的叫常。法是十法界都共同遵守的法则。好，所以谈这个佛所说的经具有法在里面，就是它是贯彻常法的甚深的真理。好，那就是信受这个经法，读这个经法。在下面看这个风诵词说，这个读就叫转读了。它有一种风，风是带有音乐性的吟诵。那我们中国也是属于礼乐之邦，非常重视音乐的这种感化的力量。一个美妙的音声可以感天动地，可以通神明。所以你看那个尚书讲这个音乐啊，可以使百兽率舞啊，能够感通那些鸟兽在这里起舞，随着那个音节啊。那这个佛教是重视音乐的，就叫梵呗啊，用梵呗的那个美妙的音节来吟诵这个经法，这叫风。就是这种音乐可以用管弦呢，能够去演奏的。所以你看佛经的这些寄诵都可以唱出来的。好，这风诵就是这个能背下来啊，这个就是你不忘记为诵。那古人的记忆力特强啊，鸠摩罗什大师日诵千偈呀，日诵千偈，原来我们以为是读千偈，实际上他诵完全背下来。那古人心里清净，他是可以过目不忘啊。这个读经典就一目十行，十行全都读下来，差一点的也是一目五行，可能我们只能一目一行，甚至还一个一个字看，看了还记不清楚啊，相差太大啊。好，这是诵。这个词说，就是你能够通过这种前面的受读风诵，能够得文殊陀罗尼，你能够一词而宣说，那这样你就能够获得辩才。辩才就是你的这个口才啊，发口为辩才啊，智慧是你开发了内在的般若智慧。所以这个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他一定要辩才和智慧同时具足。如果只是有智慧没有辩才，这叫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 说不出来啊。就像周地盘陀前啊，他已经证阿罗汉果，叫他讲经说法，他也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那个比丘尼都好像都很轻视他啊。所以你有智慧无辩才，就被小人所欺呀 啊。但同时一种，你有辩才但没有智慧啊，这个人能言善辩，但是言不及义啊，他没有智慧呀、啊，也被有智慧人所呵见。所以一个人既有辩才又有智慧啊，辩才发于外的形态，里面具有真实的智慧，能够让人得真实的利益，那你这个才受欢迎。好，那阿弥陀佛因地法藏菩萨，他很注重往生者要获得辩才智慧。那获得辩才智慧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谈的五种方法，开化智慧辩才的五种方法，从这一页可以看到。第一是受，领受，受就是信受。你得到一种经典，你首先要相信它，这是法界的真理。如果你得到一部经，你还怀疑它，怀疑是不是佛说的，或者佛是不是真的得一些种子，你有这个疑心，你是很难开发辩才的和智慧的。所以这个受是要坚定的相信，然后才能接受，接受到他才会去读啊，他的恭敬心才能恭敬心去读，然后再为了使这个读的能够加深理解，就用音乐化的能够有音节的风啊，那透过读和风呢，它就达到背诵的程度，背诵之后他再跟别人去讲说宣说。好，那这五种都是开发智慧功德的重要的方法。比如你读诵，怎么读诵才能够开发自信的智慧呢？这里说一个例子啊，《续高僧传》谈到有两个比丘啊，他是百位时候的两个比丘，一个是慧公，一个是叫慧远，是属于同禅道友。然后他们分开到各地去参学，有30多年没有见面。他们从北方到处参学，最后到了江左相遇，江左大概就属于江西这一带，碰在一起了。那碰到一起就很亲切啊，啊，故友重逢啊，就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各自谈自己参学的收获啊。那这个慧勇啊，一谈起来滔滔不绝，他又学了这个法门，又读了那个经，怎么回事？那这个慧公呢，就比较的沉默无辞，没什么话语。这慧远就问：“你30多年学了什么呀？难道一部经都不会诵吗？”啊，就问他有什么收获。这慧公说：“我只是能诵《观世音经》一卷。”观世音经就是普明品了。这慧远一听很轻慢：“哇，你30多年就学这一卷经呢？这3岁小孩都能背得下来呀！我讲这部经都讲了300多次啊！”啊，就对他很轻慢：“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是吧？学的这么少啊？”那这个慧公就回答：“我诵的经卷虽然只有一卷，但这一卷也是佛口所说， 能够恭敬去诵，就能得无量之福，轻慢的就能得无量之罪。他说我现在为你读诵一遍。好，这个慧公就升高座来诵这个普明品。啊，这个境界就来了。刚开始一诵这个经题，妙法莲花经的这经题啊，就有异香出来啊，浓郁的异香，整个房间都是异香充满。马上再往下诵，就听到空中的天月盈空，而且还能散出种种花，四时的花。一般法华经讲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这个天雨四花啊，这个音乐非常嘹亮啊，震响在空中，花是啊纷纷而下，也是非常的灿烂异香。你看他能出现这种境界，诵经诵完之后下座，这个花善的花和音乐都终止了。这个慧远一看这个，他赶紧顶礼啊，忏悔自己啊，轻慢了自己的法兄啊，希望给他指点教诲啊。这慧公就说，但一心不乱，至诚持诵，不怠而已。你看他诵经诵法华经这样的一个境界，这三句话就是他经验之谈，只是一心不乱，心不旁骛，一心不乱了，你用清净心，一心不乱的心，你那个经文是佛从他的慈悲心、智慧心、清净心所流现出来吗？你能诵的人一心不乱，而且是至诚去念去读诵，他就跟经文的境界能够感应道交吗？而且他三十多年不懈怠的去读诵这部经，依法具足一切法，一经通一切经卷，不一定要学的很多，你一经学透了，他就能够通达所有经卷。所以一定要虔诚读诵，这是开发智慧的一种方法。现在我们也常常读诵经典，但智慧怎么还没有出来呢？还是那么蒙头蒙脑呢？试问我们至诚心怎么样？精进心怎么样？然后诵的当下是不是一心不乱？我们可能读诵的时候还是妄想很多啊，而且诵的时候容易昏沉啊。我们也集体诵华严经，你可能8点到9点是最容易昏沉，一昏沉下还不知道诵到哪去了，赶紧都要找，常常会出现这个。所以真正的要把经诵好，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你首先要信受，要生稀有难招之想，要全生命的去读诵，读诵的时候不打任何闲岔啊，你不能心里还想着其他的事情，你把所有事情做完了，心无旁骛的去诵去读诵啊。诵经的时候不能打闲岔，不能被人中断。哎，你这样去做，这是读诵。再就是持说，你一定，那如果说这个受读还属于自立的范畴的话，你还有一个持说，持说要有利他的心呢。这就要发菩提心了。我们读诵大乘经典的，不仅自己在读诵， 我要为了饶益一切众生去读诵，我要通过读诵这个经典得到心性上的利益，能够把这个利益跟众生去分享，叫讲经。讲经是开发智慧的最重要的方法，因为通过你讲经让众生开发的智慧，当然你讲的人也能开发辩才智慧。那自古以来，这个讲经说法有各种感应的人也很多啊。梁武帝的时候，有一位法云法师，他是专门讲《法华经》的。他讲《法华经》还真的是天雨宝花，天上有天花散下来。有一次，这个天大旱，梁武帝就问智公禅师说，这个怎么去祈雨啊，找谁祈雨。智公禅师就说，云能治雨。云就是一般理解，这个云是那个，实际上这里就有暗指，云能治雨就是法云能够把雨起下来。梁武帝就恭敬请法云法师来讲《法华经》。讲《法华经》正好就是讲到一语普任这个二木三草，其中就有一句经文叫其则普洽。经文讲到其这个则，就是这个雨呀能够普遍的使这些树木花卉得到滋长。讲到其则普洽，就下雨了。那智公禅师都很赞叹，善哉，微妙微妙矣。所以这个法云法师他讲经的那种讲序分正中分非常有条理，各种名相概念微念大义都能够阐述到位，所以就很多人过来听他讲，叫四众迎堂机变若季风，应变如行雨。所以讲经之妙在当时是首出一指，所以他就是通过这个词说来开发智慧，然后甚至可以祈雨为众生祈福。所以我们现在要得辩才智慧，要从读诵大乘经典开始，而读诵一定要至诚恭敬，要读到一心清净的程度，我们内在的般若智慧才能开发。这个般若智慧开发之后，它就自然会显现辩才。文殊师利菩萨他是智慧第一的菩萨，他曾经说过一部经叫《般若波罗蜜经》，其中提到一个方法叫一行三昧。文殊师利的一行三昧就是谈专称佛名的这个法界一向系缘法界专称佛名，你念念相续，这就有点都摄六根境界相继了，你在这个念佛的当下就能够见三世诸佛。如果你证到了一行三昧，一切经典法门你都能够通通了达，智慧辩才就能够呈现出来。所以六字大经王你这个风诵词说所有的经典，那六字洪名是大经之王。 所以一心念佛是我们开发智慧辩才最直接的方法。文殊师利菩萨他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他就是由于念佛故，证无生法忍，得种种的陀罗尼，了解一切经法的奥义啊。好，请看下面经文：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现两者，不取正觉。这是第三十愿，智辩无有限量愿。好，那前面是谈开发智慧辩才的方法，那这一愿是谈国中菩萨智慧辩才无有限量。你在开发这个智慧辩才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浅深的不同，是可限量的。那最后法藏菩萨的发愿是让往生的菩萨们他们的智慧辩才无有限量，不可穷尽。如果智慧辩才有限量的话，就容易被别人数去，尤其是注重这种辩论的这个国度啊。你看马明菩萨前面他开始是做外道的，他很有辩才智慧，他就欺负那个地方的这个寺院的比丘啊，跟他辩不过啊，这些佛教的比丘辩不过他，他就说你不能击剑锥，不能撞钟，你们水平都不行，不能接受别人的供养。那这些比丘也没有办法，辩不过他呀，有十年寺院不敢击剑锥啊，不敢撞钟啊。啊，那是这个谢尊者啊，他是开悟的，禅宗开悟的祖师，他要找一个传人，观察谁有这个根基，才知道这个外道很有智慧，就准备来渡他呀。渡这个这么聪明的外道可不容易啊。所以谢尊者一到那去，就跟那个寺院，哎，你们怎么不击剑锥呀？他说我们不敢击呀，那个外道太厉害了，我们辩不过他，他让我们不能撞的。那谢尊者说，你现在可以击剑锥，如果他来了，我来应付他。啊，这一剑锥，这个马明就过来了啊，怎么你们击剑锥呀？你们想辩论吗？那谢尊者说：“是我叫他们击的，啊，那你准备跟我辩了，啊，那就约定时间了。那这个辩论可不是好玩的，那随便到副处，轻则割舌头啊，重则要砍头的。”这要动真格的。那谢尊者跟他辩论的时候，国王大臣所有的人都来了。那谢尊者先到场，坐在那个地方。啊，那马明啊随后过来，一看谢尊者今天样子好像是心态很放松，很愉悦，很有雄辩的架势，他心里还吃一惊，哎，这个老比丘可能还有点内容了啊。那这个谁先立论， 有一个立顿的，有一个破斥的。那谢真者说，我是从外地来的，年纪也比较大，又比你早来，我应该先说啊。那马明，好，你先说。谢真者当着国王大臣的面就说，祈愿国家太平，国王万寿无疆啊，这个大臣身体健康啊。哎，不能说的这几句，搞得这个马明一下子就晕了。你怎么破呢？你不能说国王不能万寿无疆吧？是不是？那一般辩论是，如果对方说了你不吭声，就等于你堕在副处败了。所以马明一下子说不出来，也只有，但是他还是不服气，怎么能这样呢？啊，不服气。当天晚上，这个谢尊者也知道他不服气，再到他显为他显神通，他才服了，啊，收他做徒弟了，啊，所以这个智慧辩才啊，如果没有的时候是被人欺负的。啊，《维摩诘经》里面这个天女啊，很有辩才智慧，把舍利佛也修理的不吭声了。啊，好，那这个智慧是里面的内涵，发在外面的是辩才。上一愿由于读诵持诵经典可以开发智慧辩才，还可能有限量。那这一愿就是要使往生者菩萨他的智慧辩才无有限量。那无有限量是什么境界？那就是佛的那种层面的智慧呀。这就法藏菩萨发愿，我国中的菩萨跟佛果地上的无上的智慧辩才平等不二，是发出这样的大愿。所以后面就谈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每天他的自行化，他的那种菩萨道业啊，涉及到智慧辩才，以无碍智为人演说，以无有障碍的智慧为一切人去演说啊。那无有障碍的智慧是什么？是十法界所有众生的这种心行、业力、因果、境界一概都了解，这才是无有障碍的智慧啊。就是佛的境界上的事情他也能了解呀。那知道一些众生的烦恼在什么地方，他的结果啊，就是苦集灭道啊。他的烦恼愁顶有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业因，他会导致什么样的果，这种习气在什么地方，如何去对症下药，观机说法，他没有无碍的智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具足一切的智慧辩才，能够除灭一切众生的烦恼的忧患啊。所以这些智慧都是从如来身呢，真如自性里面生起来的，能够理解一切法的真如自性，能够了解苦集灭道的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因果的方便啊，不心事与落在正论，不会去耗耀世间的语言，世间所有的语言在佛菩萨的智慧看来都是戏论，都是颠倒。因为我们的语言表述的就是四句嘛，有无 即有即无，非有非无。我们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对待心里面所谈的那种对待法，都是颠倒。所以这些菩萨所愿意的是正确的议论。那正确议论实际上是无言的。佛讲经说法49年没有说一个字，但没有说一个字又应众生的根基，又说了无量的法门。所以这里谈这个无有限量的辩才，这就说明阿弥陀佛要开发往生的菩萨的自信的无量的智慧啊！你自信是实相啊，妙真如性呢、啊，它是无所得的，由无所得显发的是实相般若，一切法的空性，由这个一切法的空性显现无量的辩才。所以这个自信无量故，智慧无量，智慧无量故，辩才无量，是这样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般若经典就谈到，依般若波罗蜜能够生出七种辩才。你看七种辩才，第一种是结即辩，就是这种辩才非常的敏捷，有问必答，不加思索，它是限量去对待一切问题的。从历代的高僧大德，他们的心性清净程度，有时候他们说的话语都是限量的。你看刘宋年间有一个印度来的求那巴托罗尊者啊，三藏法师也翻译了很多经典，他受刘宋皇帝的供养，他有天皇帝请他过来，这时候他已经年纪比较大了，这个皇帝呢就迎接他说摩诃言不负远来之意，但唯有一战，因为这时候他头发都白了嘛。这皇帝就他也跟大臣说，我现在看看他的机变，就是他的敏捷的应对能力怎么样。他就是摩诃言，就是你是大乘的这个法师，不远千里从印度到这个政党国来啊，不负远来之意，但唯有一债，就给他设了一个问难了，你还有一种存在。那这个求那巴托罗法师说，我这个得皇帝的这个蒙皇帝恩赐啊，内心很惭愧啊，无以报答。今年70老病，但70老病唯一死债，唯一死债。你看这个回答的多么巧妙啊！那注意哦，这些回答他应对的真的就有点要孔子讲的，有比夫问我空空如也，一定要空空，你才能够很灵光的应对这个当下的问题。你不能去心里塞了很多的答案在那里，这是不灵光的，一定要空掉它啊。那第二个辩就立辩， 就是你这个菩萨的辩才一定要给众生利益，那真正的利益就是得大涅槃解脱的大利，你一定是指向这个目标的。第三是不尽辩，不尽就是无有穷尽的，因为心性无尽故，这个法义也是无尽的。第四是不可断辩，就是这个辩才是不会中断的，你无论是痴然说还是默然，默然也是说啊。维摩诘最后回答不二法门就是默然，这个默然说，那文殊菩萨赞叹这叫真说不二法门啊。第五是随应变，随应变就是你随着众生的这种根基，他种种的问题，你当下给他回答，而且这个回答他是无心的。这个大菩萨的境界就是无量阿僧祇数量的众生提出无量的问题，他当下一一给予回答，这种回答一因回答，以一因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所以随众生的根基应机说法。第六种是意辩，意就是法义很深邃的表达出来，而这种表达还用他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为什么佛说法一定要种种的比喻啊，种种的因缘呢去说啊，是包括世袭坛的利益啊。在第七种是世间最上辩，在这个世间是无有伦比的最上的辩，最上辩就是他说的为说一乘法，即便是说了三乘的全法，最后一定要会三归一。而且最上辩就是任何在事相上的法一一都要消归自性啊，那就是净土法门。你说最上辩，你心愿至圣阿弥陀佛名号，那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啊，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你根基好的人当下切证自性弥陀，根基中下的人也能带着这样的信愿持名蒙佛愿力，能够带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就佛果，就能度一切的众生。当你这样去说的时候，它都是世间第一辩，令一切众生安立在六字洪名，就是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圆成大乘的佛果啊。所以你看这个啊，法藏菩萨发愿要令往生者都能得到像佛那样无有限量的智慧辩才，我们还真的是值得往生。要么在这个世间我们烦恼重重，愚痴暗明啊，读点经坑坑吃吃啊，读了还不能入心呢，我们的心实在太浮躁了。你读一部经可能你读过了，隔段时间再读好像是第一遍读，读不到心里去啊。你说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我想我们都去读过，过段时间好像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所以真正要开发自信的般若智慧和无有限量的辩才，只有到西方极乐世界蒙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加持，让我们心性本有的智慧辩才完全的彰显出来， 我们才能真正获得这个辩才智慧。否则我们在这里无明暗明分别心啊，孽障这么重，我们确实辩才智慧永远的就开发不出来。好，南无阿弥陀佛。
愿以
此功德庄严